不同层面的关系。主教可与司铎建立不同层面的关系，这要视乎个人、问题或环境等因素而决定。朋友关系，主教喜欢一位神父的某种能力或行为，并在与他的接触中体验到喜乐。个人关系，不管主教是否喜欢这位神父的能力，主教都与他建立个人关系。爱的关系，主教真正爱护这位神父，关心他和他的福祉。通过关系带来的治疗和改变，人生中重大而积极的改变，包括健康的个人成长，只有在关系中和通过关系才可实现。我们不能通过恐吓、威胁、惩罚、规条带给人改变，而只能通过爱的关系。关系是个媒介，通过关系才会带来改变。这种关系有治疗能力，因为它是爱的关系。心理治疗学家认为，人类所有的问题都是关系问题，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关系。由于我们的目的是关怀和治疗他人，更应该重视这种关系。如今一些有问题的神父大都缺乏这种爱的关系，在他们以前的生活中，他们一定从重要人物那里失去了爱和关怀。童年及青少年缺乏与母亲亲密的关系或母爱，对他们成年后的行为会产生负面影响。由于他们未能从关系中得到爱护和关怀，所以造成他们现在与人建立关系的障碍。主教是神父目前生活中最重要的人物，因此神父从主教那里得到的关爱可以使他感到有人关心他，从而可以得到治愈。主教与神父关系的质量会决定神父个人改变的性质。主教在这种关系中发挥治疗的作用。关系对于人的健康发展非常重要，它可以治愈人们的创伤。心理学家发现，一个经历人际关系的人比一个缺乏人际关系的人改善得较快。因此，人际关系在治疗过程中非常重要，它所产生的治疗作用跟天主在耶稣基督内治疗人类的工程相比，实在微不足道。天主临在于每个关系中，若没有天主的帮助，单靠人的努力不可能发挥疗效。哪里存在着关系，哪里就有爱，哪里有爱，哪里就有天主。人际关系与成圣。灵修或成圣并非指一个人的内在生命，而是指关系。灵修不该被理解为个人的事情，而是个人与他人的关系，也就是天人之间的关系。因此，灵修的本质是建立关系，是人和天主之间的关系，超越人性的关系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人际关系，及人和自己的关系，内心关系。因此，灵修或成圣必须与关系有关，是关系的成果。若某种关系是真正爱的关系，就会使人成圣；若是不正当的爱的关系，或与关系完全无关，那就是罪恶。因此，罪恶与圣善应该在关系的前提下加以理解。在圣经中，罪和成圣都在关系中表达出来。在旧约中，人类的罪恶、以色列子民、迦因和大卫王等人的罪恶都与关系相连。在新约中，耶稣是罪恶为远离天主和人类，而不仅是不正当的道德行为。远离他人导致远离天主。我们未能与兄弟姊妹建立关系时，就是犯了罪。在荡子比喻中，罪恶指未能与父亲和兄弟建立关系，而圣善则是与父亲和兄弟建立关系。与父同在就是成圣，获得喜乐。离开天父就是罪恶，遭受痛苦。 当柚子意识到这种关系很重要时，他对自己说，我要起身到我父亲那里去。因此，如果没有真正的关系，就不会成圣，缺乏关系也就缺乏圣善。当关系终止，成圣的脚步也会终止。人际关系技巧，关怀思铎的人际关系技巧包括聆听神父，表达感受，接纳神父真实的自我，真诚待人，尊重神父，愿意对峙。这些方法又称为人际关系技巧、关怀技巧和辅导技巧，为那些愿意和思铎建立真诚关系的主教非常重要。有爱心的主教必须熟悉这些建立关系的方法，充分掌握和运用人际关系技巧，有助指导别人在灵修和心理上做出调整。当两位不懂人际关系技巧的神父一起生活，他们的问题便会更糟。相反，若其中一人熟悉人际关系技巧，他们的关系就会改善。当一个正受烦恼困扰的神父遇到一个深谙人际关系技巧的神父，他的问题就会得到改善。但若遇到不谙人际关系技巧的神父，问题就会恶化。聆听我们的思铎，灵修指导、辅导和心理治疗都是简单的聆听技巧。聆听是良好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，是一种积极方式的静默，以创造性和强而有力的方式参与他人的生命。聆听就是理解、经验并接纳他人。在聆听的过程中，不加以判断、评价或审核，目的是体会他人的世界里正在发生的一切。借着聆听，我们告诉别人，你对我很重要。主教有责任借着聆听表达对思铎的关爱和照顾。然而，我们大多数人的沟通都是单向的。主教习惯于讲话、讲道、询问、调查、训诫、建议、推理和解释，因而难以聆听思铎的心声。我们铎职中的主要角色是向别人传达信息，因此聆听为我们主教并不容易。若主教缺乏聆听的态度，那就显示他不愿关怀思铎。聆听是加强交流的有效方法，只说不听的态度阻碍我们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。在人际关系中，说话者变成了中心，聆听者让别人成为中心。我说话时，我变得重要；我聆听时，别人变得重要。喋喋不休的原因有许多，通常是掩饰自己害羞的过程，也是没有安全感的表现。喋喋不休是一道话语的围墙，阻碍我们和他人交流。喋喋不休是胆怯的表现，是自我意识的阻碍。当我们安静，一些隐藏的感觉可能会出现在有意识的脑海。喋喋不休可能是暗示自己灰心失意，要求别人关心。聆听与听，听是为了获得信息，聆听是关注讲话的人。听是针对别人讲话的内容，聆听是关注别人如何讲话。听是为了自己，聆听却是为了别人的缘故。听决定于自己的内心，聆听取决于别人的内心。在听的过程中，我用耳朵；在聆听中，我用整个的自我。听的过程没有个人的参与，聆听的过程有个人的参与。听无法进行沟通，聆听促成沟通。聆听的效果，聆听就是沟通，没有沟通就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就没有爱。聆听是爱，是关爱思铎的第一步。聆听具疗效，当主教聆听神父的话，就能在神父的心理上产生作用。例如，我的主教真的很关心我，他愿意为我付出时间。 若我们聆听，就能鼓励神父更乐意分享他们的生活。若我们聆听，就能接触到司铎的内在生活。神父知道主教在聆听他时，他会体验到自由、工作满足感和感恩。通过聆听，主教与司铎建立亲切关系，亲切待人与关怀他人息息相关，对建立有效的关系十分必要。主教聆听神父的话时，神父也乐意聆听主教的话。若主教聆听神父的话，不对神父的行为做任何判断和评价，神父就会安心跟主教分担自己的问题。要成为好的聆听者，主教应该花时间聆听司铎的话，接纳司铎的本性，信任自己的司铎，视司铎为有别于自己的人。接纳司铎的本性，人的最深切需要就是得到其生命中某些重要人物的接纳。我不被接纳时，就会受到永久的致命打击，内心会感到绝望，无法得到自我的满足。接纳并不意味着赞同或不赞同别人的感觉、行为和说话，不是保持中立的态度，也不是表达对别人同情，不是容忍别人的行为，也不是接受他人的恶行，更不是迫使他人变成自己。接纳意味着爱，是人际关系中最重要的素质。爱的意思是无条件的接纳，接纳别人才是真正爱的行动。感到被接纳，就是感到被爱，才能发挥疗效。接纳意味着不判断，这不应以虚假支持别人的思想、感受或行为的态度相混淆。不妄断的态度是指主教不主观判断司铎的过错，而是将之留给天主。接纳是无条件且积极的尊重，意味着我们与他人接触时不会把他们加以分类，而是接受他们的本性。也就是说，主教从神父的想法、感受和价值观去理解他们，这种态度帮助主教不要求神父都像自己一样，而是让神父做真正的自己。主教对神父的这种态度，并非表示主教赞同或不赞同神父的言行或感受，而只是完全接纳他们。这种接纳别人的本性的理念，来自天主本身。借着创造工程，天主接纳万物，天主无条件接纳我这个样子，并没有要求什么审核。天主接纳我，连同我的罪恶、弱点。担子比喻、亡羊比喻、怜悯淫妇以及圣伯多禄背叛自己的故事，都在告诉我们，天主和耶稣是如何完全的接纳每一个人。在怜悯淫妇的故事中，耶稣告诉我们，若不能先接纳人的本性，就不能要求这人在灵修上有任何进步。耶稣并没有通过恐吓、威胁、惩罚或法律来改变那位淫妇，而是通过接纳来改变他的生活。由于天主接纳我们的真我，我们也要接纳别人的本性。我们接纳有问题或麻烦的神父时，我们就是在宣告这种无条件的接纳。我们不仅是在宣讲耶稣基督的喜讯，也是为此做见证。这种人际关系技巧可以给司铎带来改变。通过接纳，我们可以促使问题神父改变和成长。若深受困扰的神父体验到被主教完全接纳或关爱，这必然推动他在灵性和心理上改变。主教不能在不完全接纳他们的前提下要求他们改变行为，否则会导致自我憎恨，反之才会带来真正的皈依。为了促进接纳，主教应该培养以下对待神父的基本想法、感受和态度。第一，我们的神父基本上都是善良可爱的。第二，他们需要我们的关爱、理解、接纳和支持。三，从本质上说，我们的神父都在不断成长。四，每个神父都是独特的人。 严重，意味着我们与他人接触时不会把他们加以分类，而是接受他们的本性。也就是说，主教从神父的想法、感受和价值观去理解他们。这种态度帮助主教不要求神父都像自己一样，而是让神父做真正的自己。主教对神父的这种态度，并非表示主教赞同或不赞同神父的言行或感受，而只是完全接纳他们。这种接纳别人的本性的理念来自天主本身。借着创造工程，天主接纳万物，天主无条件接纳我这个样子，并没有要求什么审核。天主接纳我，连同我的罪恶、弱点。担子比喻、亡羊比喻、怜悯淫妇以及圣伯多禄背叛自己的故事，都在告诉我们天主和耶稣是如何完全的接纳每一个人。在怜悯淫妇的故事中，耶稣告诉我们，若不能先接纳人的本性，就不能要求这人在灵修上有任何进步。耶稣并没有通过恐吓、威胁、惩罚或法律来改变那位淫妇，而是通过接纳来改变他的生活。由于天主接纳我们的真我，我们也要接纳别人的本性。我们接纳有问题或麻烦的神父时，我们就是在宣告这种无条件的接纳。我们不仅是在宣讲耶稣基督的喜讯，也是为此做见证。这种人际关系技巧可以给斯铎带来改变。通过接纳，我们可以促使问题神父改变和成长。若深受困扰的神父体验到被主教完全接纳或关爱，这必然推动他在灵性和心理上改变。主教不能在不完全接纳他们的前提下要求他们改变行为，否则会导致自我憎恨，反之才会带来真正的皈依。为了促进接纳，主教应该培养以下对待神父的基本想法、感受和态度。第一，我们的神父基本上都是善良可爱的。第二，他们需要我们的关爱、理解、接纳和支持。三，从本质上说，我们的神父都在不断成长。四，每个神父都是独特的人。